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幸福小组已经是第五周了啊，第六周了啊，我讲错了啊。那我们为我们弟兄姐妹的日新啊，来服侍，来传讲主的道，我们心上感恩。那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些相信的人。神爱这个世界，他创造这个世界，就是爱这个世界。当这个世界堕落远离他的时候，他没有抛弃这个世界，他差遣他的爱子来到这个世界，要呼唤这个世界，邀请这个世界来回到他的面前。所以我们感谢主啊，那个传福音，我们把我们的时间精力摆在神的面前，但是真正的改变人心的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请我们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所有的查经班为幸福小组的同工传福音来祷告，为同工们祷告，为慕道的朋友来祷告。我们需要圣灵的大能。当年使徒行传那个所记载，你看得很清楚，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没有办法来改变人的生命。圣灵一降临的时候，圣灵一动工的时候，死人可以复活，人心灵深处那个死的气息就被改变。所以我们求上帝来使用我们这些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灰心啊！虽然我们会疲惫，我们会劳苦，我们需要圣灵加力量给我们。还有几周，请弟兄姐妹为我们这些福音的勇士们来祷告。我们要再一次为我们的，请大家我们一起来为我们这个小组的同工们来感谢主，好吗？我们一起来为他们感恩，求上帝来使用我们这些弟兄姐妹。11月8号是什么日子？那是中期选举日。我知道我们很多的小组弟兄姐妹很关注啊，这个中期选举有很多的议论，也有很多的不同的看法。我也收到不少的信件，所以今天呢，我要利用这个机会正在讲这个自由的信息。我不是政客，那礼拜堂不是议政的会厅，我也不是鼓励弟兄姐妹要支持哪一个选举人。我们是来传讲神的道，让神的道来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作为上帝的子民生活在美国应当如何行。那这里是几段圣经，我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读来吗？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在讲自由，讲自由有很多不同的同义词哈，解放、释放，都是讲自由。那基督说，你们晓得真理，真理你们叫得以自由。当你忘记了什么是真理，你没有自由，有的只是奴役。如果天父的儿子要你们得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有很多假的自由，自由变成自由的敌人。但基督说，天父的儿子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还有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来，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形，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主的灵变成的。刚才我们的诗歌敬拜团队带领我们唱最后一首诗歌，圣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主就是那灵，那不是说圣灵就是基督，基督就是圣灵，那三位一体是分不开的。基督在哪儿，圣灵就在哪儿；圣灵在哪儿，基督就在哪儿。主的灵在哪儿，哪里就得以自由。这个讲的自由不是一种政治自由，它是讲一种人灵魂深处的自由。这个自由进到你的生命当中，不是让你放纵自己。有的人以为自由就是想做什么就是做什么，那不叫自由，那叫奴役。那圣灵在你的心中改变你，让你里头得到释放。那有了自由会做什么呢？上帝给你的自由只有一个目的， 让你变成主的形状，让你像基督一样，像主从主的灵所变成的。这个自由在你的生命当中，让你能健康的成长，让你成为一个尊贵的人，有上帝形象的人，就像基督那样的人。那这是自由带来的目的。自由不是让你放纵，让你变成罪的奴役、奴仆，这不是上帝给我们自由的目的。所以这里讲的是一个灵里的自由，灵魂里的自由。什么地方有上帝的灵在那儿，什么地方就有自由。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创造我们，照你的形象来创造我们，让我们成为有自由、有荣耀、有尊贵的人。虽然我们堕落了，你没有放弃我们，用圣子的血洗净我们，圣灵在我们的里头来雕刻我们、塑造我们，让我们恢复我们里面上帝的形象，那是基督的形象，让我们成为你儿子和女儿的尊贵的形象。主，求你的圣灵在我们的里头来开启我们的心，释放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成为一个自由人，成为一个自由敬拜你的人，自由赞美你的人，能自由活出你爱的人，让你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没有任何的拦阻。谢谢主，你在我们中间，愿你孩子们的心向你敞开，我们的耳朵向你敞开，让我们在此刻一起来进入你荣耀的同在当中，让你的荣耀和尊贵在我们中间来显明出来。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将祷告感恩，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美国的文明是一个基督教的文明，美国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不是真教合一体，不是政府的官员，就是教会的长老，或者教会的长老牧师就是政府的官员，不是真教合一体。但是美国立国的根基是基督福音。那基督教对于美国来说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不可或缺的。离开了基督教，美国的自由不复存在，美国这个国家也不复存在。圣经说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得以自由。当主的灵、基督的灵进入我们生命中的时候，他释放我们，让我们成为灵魂得以自由的人，他摆脱罪的捆绑，摆脱罪的奴役。如果我们这儿每一个人都是在基督里是个自由的人，罪不再是我们的主人，罪不再是我们的王，我们就是一群自由的人。这种自由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带来一种你意想不到的变化，它能改变社会，改变文化。这是在美国你所看到的，在世界有福音的地方你能看到的。当年在古罗马的时候，因为基督福音的传播，基督徒的良知被上帝唤醒，他们起来呼吁废除了罗马残酷的虚心的斗兽运动、斗兽场。因为基督的福音在印度，那些执政的、掌权的被基督的福音所影响，他们废除了印度丑陋的妻子殉葬的这个习俗。在印度，丈夫死了，妻子活活的要殉葬，这是非常不人道、非常残暴的。因为基督的福音废除了他。在中国，因为基督福音的传播，有良知的宣教士们和基督徒们起来呼吁要废除裹足运动、裹小脚这么丑陋的习俗。今天在座的没有一个人是裹小脚的，对吗？这叫天主运动。所以基督福音所传到的地方，先是让你灵魂得自由，然后带来的一种气息，那是带来文化的更新，带来社会的变革。美国是一群基督徒，他们当年逃避 宗教迫害来到美国，寻求自由。就自由是他们心灵深处的一种激情，他们寻求自由。所以如果说美国的精神是自由的话，那这自由的核心就是福音，因为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这是享受基督里自由的人，他们带来一种自由的文化，那就是美国。说美国崇尚的是这种自由的精神。来到美国的每一天，我们享受这种自由。有的时候从一种威权国家过来的人，在这自由面前感到一种眩晕，不习惯。在今天这个地方，没有人监视你，没有人打你的小报告，没有人叫你开会表忠心，没有人拦阻你敬拜和祷告，没有人因为你跟基督，因为跟从基督不能成为国营企业的一把手，也没有人因为你批评政府而坐牢，也没有人迁居异地你的孩子就不能就地上学，没有人做你思想工作，没有人请你喝茶，也没有人夺取你的财产。所以在这种自由面前，我们觉得有点不习惯，对吗？对一些无神论者或者唯物主义者，他们理解美国的文明有的时候是相当炽烈的。他只看到美元，看到美军，看到科技，看到金融市场强大的美国金融强大的吸金能力、融资能力，他只看到这一点，或者更深一点看到美国的制度三权鼎立，觉得很好，政府的权限受到遏制，保证民众的自由很好，但是没有看到美国文化最深的地方，那是信仰。所以你不能只看到器物的层次，你还要看到制度的层次，你不看到制度的层次，你要看他信仰的层次。当年来到美国的都是有信仰的人，没有无神论者，一个也没有。他们带着自由的渴望、自由的敬拜来到这块土地。所以弟兄姐妹，在美国你要了解美国的文明的本质，你必须明白基督的福音。美国跟一般的威权国家不一样，这个国家不允许政府办媒体，老百姓可以办媒体，这些媒体你可以批评政府，但是政府不可以用媒体、国营媒体而给老百姓洗脑，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因为媒体是一种公权力。这次是因为这样的一种自由状态，所以人们对美国的理解往往相当的不正确啊，因为没有一个东西给你灌输一种美国应当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啊，什么样一种情形，所以从各种各样的媒体收集来的碎片的信息，让你无法真正的理解美国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美国，这个文明到底是从什么地方而来。我不是在神化美国，美国不是上帝的国，请大家记得，美国不是上帝的国，美国是一个不是一个完美的国家，任何一个政府都是由罪人组成的，都不完美。美国也没有一个绝对的公义、绝对的良善，但是这块土地，它崇尚自由，它的根在哪儿？在基督的福音。就是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要分享这样的一个信息，我讲的不是政治，而是让弟兄姐妹明白一下这个国家到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今天美国在一个十字路口，当自由远离上帝以后，这个自由就变成自由的杀手，自由变成自由的敌人。圣经说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当年美国来到清教徒来到美国之后，他们彼此立约，在上帝面前立约，形成十三个殖民地，就是现在的十三个州。那所有的百姓基本上都是基督徒，都是有信仰的人。所以上帝的道被宣扬的时候，在十八世纪啊，开始灵性大复兴，我们叫第一次大觉醒。那这次大觉醒贯穿了整个十三个殖民地， 当时最伟大的一个几个传道人，那一个就是爱德华兹，在波士顿附近啊，在马赛诸塞州，他是个牧师，他宣扬上帝的道，宣扬上帝的主权，宣扬上帝是绝对的自由。我们讲上帝的主权，就是讲上帝绝对的自由。上帝因为是绝对自由的上帝，他创造的人就给你自由，但你要知道怎么使用这个自由。当然远离上帝以后，自由就变成了放纵。所以当人们慢慢远离上帝的时候，罪就捆绑人，所以他被上帝的灵所解冻，他传讲上帝的道，让人要重生，要得救，要悔改，要过圣洁的生活。基督徒，你的信仰跟你的生活不是分开的，你的信仰不只是星期天的两个小时，信仰是你每天的生活，你的生活跟你的信仰是一体的。你活在这个世界，你要知道你是山上之城的臣民，你是上帝的子民，你带着使命来到这块土地，所以叫呼召弟兄姐妹来悔改，来归正。在他们的教会，当时在马赛诸塞州有个教会，很多人痛哭流涕悔改，寻求主的赦免，圣灵大大的浇灌。所以哪个地方有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得到释放。他讲到一个姐妹一整天躺在灰中痛哭流涕悔改认罪，圣灵彻底的更新他，他得到释放。这是一种大觉醒运动，就如火一般蔓延到所有的殖民地。后来英国的一个牧师怀特菲尔德来到美国，他是一个极会传道的人，充满着激情传讲你要重生，你要悔改，你要得救，你不重生你就远离上帝的国，你不能进入上帝的国。怀特菲尔德是个个子不高的人，而且他其貌不扬，他的眼睛有点对鸡眼，可是他极有上帝的大能。他讲道，甚至有人说三万人聚在一起的时候，每个人都能听得见他讲道。那个时候可是没有麦克风啊，没有扩音器啊，对吧？可是他有他讲道的方式，他在关键的词语上讲四遍，向东讲一遍，向西讲一遍，向南讲一遍，向北讲一遍，说每个人都听懂他所讲的道。他所到之处，从南到乔治亚州，到北到 New Hampshire， 兴起了极大的复兴运动，人们认罪悔改，祷告回寻求，所到之处燃起福音的火，农夫们放下锄头，小商人们放下手中的买卖，家仆们放下手中的碗筷，来参加福音聚会。说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主的灵在人的心中来光照人心，让人看到自己的不配，看到自己的罪，看到自己的恶，愿意寻求主的赦免。人不自由是首先你心灵深处的不自由，是被罪捆绑的那种不自由。所以圣灵的工作不是先让你有一个政治解放运动，然后他圣灵的工作是解决你内心深处的根本问题。你知道他当时这个怀德菲尔德，他在乔治亚州要办孤儿院，收留那些黑人的孤儿们，所以他很多地方要要求弟兄姐妹捐款帮助那些无家可归的孤儿。当时在美国一个著名的人物，这个人你们都认识，他富兰克林，大名鼎鼎的开国元勋之一，对吗？他就是怀特菲尔德牧师的朋友，他们在一起交往了30多年时间，互相的通信。富兰克林去听 Whitefield 的讲道，在费城开布道会的时候，分信大会的时候，他就讲道。他很有意思，他说我知道他很会讲道，所以他故意把钱包丢在家中，因为让人奉献的时候他让我禁不住自己，我会把我的财产奉献太多，所以他把钱包丢在家中， 只带几个铜板，带几块碎银，带五个金币。他听到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一听到，他的心就开始慢慢的软化，他就决定我要给出手中的几块铜板。可是讲了一回之后，他发现自己觉得非常的羞愧，在上帝的道面前非常的羞愧，他决定把自己口袋中的银子拿出来。当他讲到快要结束的时候，他的内心充满着温暖跟火热，他把口袋中所有的金币都奉献了。那这是富兰克林当时听到的感受，就是主的灵在哪里，哪里都有自由。上帝的道被传讲的时候，圣灵在工作。富兰克林跟这个听到的时候，他知道这群上帝的百姓，这群基督徒们，他们敬畏上帝，他们听从上帝的道，他们遵行上帝的道，这帮人有能力自我管理自己，这是民主和自由的极为核心的内容。你自己可以管理自己，不让政府来教你做什么，这是美国所谓的自由。大复兴带来了大变革、大更新，产生极深远的社会影响，影响教育，所以就开始建立了普林斯顿，建立了 Dartmouth， 建立了 Brown 这些大学，这是大福音产生的教育的结果。当福音传播的时候，人们遇见上帝的时候，人的心被改变了。什么来改变你的心？政治教育吗？当然变成奴隶。上帝的灵在你的里头，你得到了释放，得到了自由。所以教育，你看到教育界的变化，你看到当时的酒馆、酒吧开始关闭，酒吧空了，教堂满了。所以今天你到波士顿地区，早年留下来的传统仍然存在。星期天下午你是看不到，星期六、星期天的下午是看不到酒馆开门的。福音带来一个极大的变化，所以你不要以为美国的自由从天上掉下来的。我们一帮人在一起，我们搞一张法律，保证你自由，那就自由了。你想错了。所以基督在人的里头释放人。当一群基督徒们在一起生活的时候，他们带来了一个文化的更新，社会的变革。所以自由是这样慢慢出现在这片土地上，因为上帝是自由的。那好了，这个带来极大的变化，从乔治亚州到 New Hampshire 这13个殖民地，福音的火在燃烧，所到之处人们敬拜，人们敬畏，人们赞美上帝，社会的风气不再一样，人们慢慢打破了殖民地与殖民地之间的藩篱，打破了宗派之间的藩篱，这为美国成为联邦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那好了，后来就产生了你们知道的，这些人聚集在一起要宣告13个州的独立，他们写下了独立宣言，他们在上帝的面前，他们立约，他知道每个人都是上帝所创造的，我们人人被造平等，上帝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可剥夺的权利，你的生命权，你的自由权，最有幸福的权利。我们要建立政府，什么样的政府？政府必须是被统治者所同意的才能成立的政府，不是强加在你身上的。我们在历史当中我们发现，革命是常常有的，美国的德烈革命、中国的革命、法国的革命，革命是常有的事，追求自由也是常有的事，通过革命来追求自由也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那美国的独特的地方，不是因为通过独立获得了自由，摆脱了英国的统治，摆脱了王权的统治，它独特性不在于此，它的独特性在于什么？在如何维持、维系、维系这个 已经活着的自由，我们这帮人获得了独立，我们怎么能组成一个政府呢？组成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呢？那这才是他们关键的问题。如果每个人都是天使，都是纯洁的天使，我们不需要政府，对吗？如果每个人都是天使，都是无罪的天使，你不需要政府，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是绝对的干净的，我们不会伤害任何人，我们都是很高贵很圣洁的人，我们不需要政府来管理我们。但是我们是罪人，不是吗？我们需要政府，政府是必须的，但政府是由人构成的，人不完美，哪有完美的政府，对吗？你把权力交给罪人，还能干成什么好事吗？你看到一个王八蛋，他手中有巨大强大的武器，他能做什么好事？所以必须要给政府设立界限，把权力设立界限。有人说把权力放在笼子里头，要控制他。所以当时这帮人55位代表集中在费城，他们商讨我们如何形成一个政府，一个有效的政府，保证人自由的政府。你知道很不容易啊，13个州派代表过来，55位出席了，从5月份一直开会，开到9月份，有不同的意见，争执不下，很难形成一部成文法，太难了，怎么办？1787年，从5月到9月，他们讨论，没有结果，不能达成共识。这个时候，你知道富兰克林当时已经81岁了，他常年跟怀特菲尔德牧师通信，他知道基督的福音是什么，知道这帮基督徒们他们的生活行为是什么，这一群人有没有自我管理的能力，他知道，他观察。在争执不下的时候，富兰克林讲了这样一段话。你知道这个图片我当年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在图书馆打工，每一天我都看到这张照片，每一次经过这地方的时候，我总要瞅上一眼。当年这些美国的开创者们，他们为什么在那儿祷告？当立信大会达不成共识的时候，富兰克林站起来，他讲过这么一段话。他当时是华盛顿在主持这个会议，他说：“先生，他对华盛顿说的，他先引用了诗篇和福音书，然后发出邀请，让所有的与会者一起来祷告。他先告诉大家上帝是怎么回应他的祷告的。他说：‘先生，我们为何不想到谦卑地向众光之父祷告呼求，让他光照我们的理解呢？在与英国抗争的时候，我们面对危险，每次都在这里向神祷告，祈求他的保护。先生，我已经活得很久，我活得越久，越确信这样的一个真理：神在人的事物中掌权，没有他的应许，一只麻雀也不会落在地上。为什么一个国家没有他的帮助，岂能崛起呢？先生，圣经已经写明，除非上帝建造房屋，否则建造的人徒劳无力。我们坚信，因此我恳切的提议，从今以后每天早晨这里开会前，我们要一起祷告，求神帮助祝福我们。这是这幅图画的来源。美国的民主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一夜之间产生的，带着渴望来寻求，当人众人不能达成一致的意见的时候，人们向上帝面前来祷告呼求，终于产生人类近代历史上最伟大的第一步，最伟大的成文法。你知道今天当人们远离上帝的时候， 是什么让一个国家聚拢在一起？要么就是威权，你不听也得听；要么就是一盘散沙。当欧洲慢慢远离上帝的时候，你们看到欧洲的问题日益严重，政治碎片化越来越严重。我举几个例子，你知道了。2017年德国大选以后，选票分散到各个党派手中，他们花了6个月才组成了执政联盟。荷兰2017年大选之后，花了225天才组成一个执政联盟。西班牙2015到2019年被迫举行4次选举，为什么？无法组成执政联盟。当你远离上帝以后，意识形态急剧上升，你看到 diversity， 你看不到 unity。这是西方存在的一个极大的危机，美国也好不到哪儿去啊。远离上帝，用什么理由人们可以在一起谈话和共事呢？有什么基础呢？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我坐在教室里头，我听人们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常常听到人抱怨说美国现在没有 civility， 就人与人之间不像过去那样像君子一样可以交谈不同的意见。今天 civility 这个词都不存在了，今天他用的是什么一个词？ hostility， 就越来越对立。美国严重的分化，严重的分裂。你远离上帝以后，你的结果就是如此。可是当年这些开国元勋者知道，我们只有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才有共识，我们才有共同的基础。虽然我们不同的殖民地，不同的州，虽然我们的宗派背景不一样，都是上帝的孩子，我们都是基督的门徒，所以他们在一起祷告，形成共识，产生了第一部伟大的人类近代史上最伟大的第一部最伟大的成人法。你知道吗？这个成人法意味着什么？政府权力不能无限，必须把权力放在笼子里头。人是罪人，政府的权力不能无限的扩张。这些开国元勋们都是明白圣经的教导，世上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权力不能集中，权力必须要分开，这形成美国政府的三权鼎立的这个局面。有人说是孟德斯鸠在立法精神里面所提到的，孟德斯鸠也是个基督徒啊。他们明白罪人的手中不能有巨大的权力，所以权力带来腐败，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的腐败，所以必须为权力设立界限。设立界限是避免独裁，避免强权威权，保证个体的自由。所以今天在美国，你享受这个自由，你知道它怎么来的？没有基督的信仰，你怎么会产生对人性的罪的理解呢？对吗？人是罪人，所以权力不能放在个人的手中。那这是当时的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理解。所以在他们开会的时候，他们写成成文法的时候，第一句话是什么？ We the people。 你知道里根总统在解释这个字的时候写得非常的很精彩，我读一段给大家听。他说，除非政府的权力受到限制，否则人不可自由，不可能有自由。政府权力扩张，民众自由就收缩。我们的革命是人类历史第一次真正逆转政府进程的革命，他只用3个字 We the people， 我们人民，告诉政府该做什么，而不是相反。我们人民是司机，政府是汽车，我们人民决定他应当开到何处，开哪条线，开得有多快。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宪法都是政府告诉人们他们应当享受哪些权利，而我们的宪法则不然。我们人民告诉政府他可以做什么，我们人民是自由的。你以为这些立国的先驱者们 他们不知道民主自由不是最好的政体吗？但是在一切可能性的政体当中，它是最好的。在古希腊的时候，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告诉你，民主政体不好，因为产生什么？如果一个公民没有美德，民主和自由带来的就是混乱，很可怕。你说我们这些坐在一起，我们商量一下，搞一部成文法，告诉大家，从此以后啊，你们开始自己管理自己，政府是保护民众的自由，政府没有权利来约束你，来控制你，来教导你，而是我们人民来决定你政府应当是成为什么样的政府。你以为一部成文法就能达成这个果效吗？不可能的。他们不是白痴，他们明白这个道理，可是他们为什么有自信觉得我们可以这样来组成政府呢？因为他们知道有一个道理，我们的人民是有信仰的人民，自由必须要有美德，美德必须有信仰。如果有自由没有美德，自由就变成放纵，人变得不诚实，没有公义，不勤劳，充满了仇恨，充满了野心。你可以利用自由，可以干尽了坏事。所以有自由必须要有美德作为保证，如果形成你的美德，要有信仰，没有信仰你有什么理由成为有美德的人呢？我当年在新泽西的时候，有一对夫妇来找我，他们从台北过来，在美国功成名就，他有两个女儿上高中，他的女儿在吃饭的时候问他爸爸，妈妈，请你告诉我，我为什么要成为有道德的人？今天你的儿子你的女儿问你，你怎么回答？你怎么回答？你如果没有上帝作为道德的根基，你有什么理由成为有道德的人？尤其你的道德理念跟你的利益相冲突的时候，你能持守你的道德原则吗？这是立国派上人们，他们知道，这是先驱者们知道，要有自由必须有美德，美德必须有信仰，这是他们的理念。奥斯金斯，他生在他的爸爸妈妈是在中国的宣教士，他是一位学者。他说，这些开国元显的心目中有一个金色的三角。他们知道为什么写成这部成文法，为什么美国可以说人民可以自我管理，因为是一群有信仰的人，信仰产生美德，美德保证自由。什么时候信仰崩溃，美德就是空，就是空洞的言辞，那自由就变成自由的杀手。所以他们知道，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为什么美国的这些先父们他们反复的讲，比方这个约翰亚当斯第二任总统，他说我们没有能力去组建一个人类欲望不受道德信仰制约的政府，贪婪、野心、复仇、鲁莽都会像鲸鱼穿过渔网一样打破我们宪法的最强绳索。我们的宪法只是为有道德和信仰的人民制定的，它对任何其他国家政府来说都是不适合的。自由、道德、信仰是分不开的，你远离了道德，远离了信仰，你道德没有根基，没有道德，你的信仰就变成自由就变成放纵，自由最后会毁掉自由本身。这是第四任总统，人们称他为国家美国宪法之父 James Madison。 他当年在普林斯顿，他学拉丁文， 学希腊文，学神学。他的老师是 John Witherspoon， 是牧师，参加过独立宣言的那个起草的那个签名的签名人中的一位 John Witherspoon， 是他的学生。他怎么说？自由可能因为滥用自由和滥用权力而消失。我们没有把美国文明的未来下注在政府的权力上，而是下注在我们每个人根据上帝的四条诫命管理我们自己的能力上。自由、道德和信仰是分不开的。你远离了上帝，你道德没有基础，没有道德的引领，自由会变成自由的买账，买账者。所以我们在这儿看到了这三个方面哈，是不能分开的。所以现代基督教的文明的重要特质，你知道我们讲的三权鼎立，权力受到制约呀，它的背后有这么个三角形：自由、道德和信仰。好，那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圣经，我请弟兄姐妹一起跟我读这段经文好吗？说弟兄们，没那基督告诉我们，如果神的儿子不给你自由，你有没有真正的自由？在旧约里头告诉我们自由，什么自由？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摆脱法老的辖制和奴役，那是自由。自由不是让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当他们出埃及之后，上帝告诉他们，你们活得自由有个崇高的目的，就是成为一个自由的敬拜者，成为上帝的仆人，那才是真自由。彼得说，弟兄们，你不要把自由当成遮盖恶毒的苦毒的一个借口。保罗在说，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灵里的自由，灵魂的自由，但是不可将自由当成放纵情欲的机会。为什么？人性当中有一种恶，如果你放纵它，你就变成罪的奴仆。所以圣经上讲的自由是两种自由，保罗在讲的是两种自由。一种自由是什么？是摆脱肉体情欲的纠缠，让罪不再成为你的主人，不能再控制你，这叫 freedom from。但是还有另外一种自由，怎么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权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之内了。你有了自由做什么？你摆脱了罪的捆绑，然后做什么？要服侍，要有爱，这是一种美德。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要支持你肉体的欲望，支持你肉体的本性，同时让基督的美德在你生命当中渐渐的长成，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子。所以一个是 freedom from， 一个是 freedom to do。 我们就要摆脱罪的辖制，不要让野心、贪婪、情欲、狂妄、自义、虚假来捆绑你，同时让基督的爱在我们的里面流露出来，有恩慈，有良善，有温柔，有节制，这是基督徒的美德。弟兄姐妹，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时候，你说我们可以不可以自己管理自己啊？权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之内了，对吗？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我们不是彼此相咬相吞，而是彼此扶持，彼此帮助。这是当时美国立国者们从基督的信仰的里头，他们明白了一些道理。 We the people，这个自由的群体，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是可能的，因为他们心中有神， 他们心中有道德，所以自由对他们来说不会成为自由的坟墓，不会的。但是今天美国的自由正在十字路口。为什么这么说？你知道啊，在美国有一种势力，他们要重新解读美国的历史。他们觉得美国跟基督福音毫无关系，他们要重新界定什么是道德。他们享受自由，结果是放纵情欲。他们鼓动享乐，开放毒品，利用种族来制造仇恨。他们否定上帝为人设定的性别。那这些人很有意思啊，他往往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他们在大公司、在教育界、在媒体界，往往获得很多人的跟从。为什么？因为他讲的是平等、博爱和自由。你说平等、自由和博爱是基督教的价值观，对吗？基督福音讲的就是平等，人人被造平等，每个人身上都有上帝的形象，我们都是平等的，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平等的，对吗？比尔盖茨的孩子跟你的孩子肯定是不平等的，对吗？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是平等的，是自由的。因为自由不是政府给予你的，不是哪个组织给予你的，不是哪个党派给予你的，是上帝给予你的。所以平等、自由、博爱，上帝就是爱。所以讲自由、平等、博爱是基督教的价值观，它成为西方的主流价值观。当这些人远离上帝的人，他们高喊平等、自由、博爱，听起来非常吸引人。谁不要自由？谁愿意被掳掠呢？谁希望被看成二等公民呢？谁希望被别人仇恨恨恶呢？所以我们都渴望平等、自由和博爱。可是他要的平等、自由和博爱是没有上帝的平等、自由和博爱。他要这个树上的果子，不要这个树的根。这才是西方混乱、如今混乱面对的一个极大问题的根源所在。这是何西雅先知所讲的话，你们一起来读来。你们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又如树上的甘露。先知告诉我们，当然远离上帝之后，这个根基就在摇摆了。根基毁坏了，依然还能做什么呢？这是诗篇所讲的话。当你没有了根基以后，你还讲民主、自由、平等和博爱，这些高大上的道德智慧很吸引人，尤其吸引我们年轻的一代。他们享受着甜美的果子，可是不要这个树根。所以先知说，当你远离上帝以后，你的道德往往变成一种空洞的，就像早晨的云雾一样，朦朦胧胧，若隐若现，非常的美丽。可是它没有根基，它很快就会散去。这是今天西方存在的问题。当你远离上帝以后，整个政治碎片化，碎片化，道德变成一个自我界定的一种东西。我的孩子这段时间一直跟我问我，他同学中间有同性恋者，有双性人。我说这么一大小孩子才几年级，怎么知道他是双性人？怎么知道他是同性恋者？他怎么知道？这么小的孩子他就知道了吗？他的性觉醒还没有开始，他怎么知道的呢？因为我们灌输他，我们教导他，我们说这是自由。吸大麻是你的自由， 同性恋是你的自由，利用种族仇恨是你的自由，毁坏家庭是你的自由，都是你的自由。当你自由远离上帝之后，他没有道德的根基。自由带来的是什么？就是自由的坟墓。那我们基督徒该怎么办？我们回到今天这样的一个事实，我们该怎么办？我想在教会的里头，我每年要讲这样的信息，不是我愿意讲的，而神教导我们的话，我觉得我们应当听，对吗？我从来不愿意替一个党派来站队，我在这里也不是鼓励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要介入党派政治，替某个候选人站台。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啊，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政见会随时改变，对吗？候选人也可能随时改变。政府也随时可以改变。但是基督从来不会改变的。基督从来不会改变的。我们不要因为你的政治观点不一样，变得相咬相吞，在教会中千万不要发生这样的事情。你们在微信群里头，在各种交往当中有不同的意见很正常，但是不要相咬相吞。基督为你死，你的政党没有为你死，你的候选人没有为你死，基督的爱要超越这些仇恨，这些纷争。虽然他跟你意见不一样，他仍然是你的弟兄，是你的姐妹，对吗？不要因为政见不同老死不相往来，这真的撒旦是我看见的。你没看到这个国家被撕裂吗？基督徒应当要传一种悔改重生得救的福音，无论什么党派的人，他们都要悔改归正，回到神的面前。如果美国的政客们不能跪下来祷告，你看这个国家就越来越分裂。当年知县大会55个人都很难达成共识，今天你觉得那么容易达成共识吗？除非悔改归正，来到神的面前，让圣灵在我们的里头工作，拆毁人与人之间的墙垣。圣灵在哪里？主的灵在哪里？哪里才真有自由？否则党派的偏见、个人的野心，像绳索一样捆绑这些政客们，他会撕裂家庭，撕裂教会，也撕裂美国社会这个集体。所以第一点，大家不要相咬相吞。第二点，我请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呼召，上帝给你清楚的呼召要从政，我为你祷告。基督徒应当进入所有的领域当中为上帝做见证，但是你要知道你是清楚神的呼召，你是为了爱神爱人的缘故去从事你的政治事业是可以的。但是教会是教会，教会不是政治机构，请大家一定要记得。所以有的时候你也不要来为难我，说牧师你为什么不能替某某人讲一句话，我说我是牧师，我不是政客，你个人我为你祷告为你祝福，你可以介入政治，你可以竞选地方各界政府的席位，对吗？你可以，我为你祷告，但是你要知道带着上帝给你的使命，带着上帝给你的呼召。但你说我不想支持不想介入这个政治，目前不想竞选公职，我就想使用我手中的这张选票，那你就想好了，你看到你所选的这个人，所支持这位候选人，他的信仰如何，他的品质如何，他的信念如何，他是讨好选民的还是真的有他自己的 conviction， 他 真正自己的他的看见，他的主张，他的原则。如果一个人只是讨好选民的，你知道他玩政治游戏，不值得你去支持他，不是吗？你知道美国大法官听证会上，那 Mrs. Jackson 人们问他，你能不能给我一个什么是女人的定义？ What is the definition of a woman？ 他是准备要当大法官的，那个时候他怎么回答的？他说 I can I'm not a biologist， 我不能给你一个答案，因为我不是生物学家。他为什么这么回答？他为什么这么回答？嗯，他不想读这些人，对吗？他在玩政治游戏，对吗？如果你是大法官都不能解读什么是女性，你怎么解读国家的宪法？你怎么能维护女性的权益？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人，我觉得你不应该参与公职竞选，不是吗？你要带着上帝给你的呼召，我要爱神，爱这些灵舍，带这个呼召，我为你祷告，我祝福你。如果你要支持某个候选人，你要看他的品质，看他的道德议题上的主张，他怎么看待家庭，看待什么是自由，看待什么是性别，怎么是看待生命的那种尊严。所以我请弟兄姐妹在思想啊这样的事情。现在网上什么消息都有，我请弟兄姐妹在教会当中不要传播这些网上的消息，很多是虚假的消息，教会要传播这些虚假的消息，这是伤害教会，不是在复兴教会，帮助教会，不是荣耀神而羞辱神，因为你传的都是虚假的东西，不是吗？所以我们不需要传播这些东西，好吗？我想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你明白神的道，我知道你该怎么样做出一个基督徒应有的一个反应，不是被这些网上这些视频这些传讲的东西在支配你，在影响你。好，最后一点，自由不是党给你的，不是政府给予你的，不是政府哪个组织给予你的，是上帝给予你的。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得以自由。如果我们不为上帝的圣灵所改变，我们里面仍然是充满这种黑暗、贪婪、仇恨、野心、不诚实，亲爱的弟兄姐妹，自由就是变成放纵，就变成你手中的一把武器，会伤害别人，会羞辱上帝。所以看到大复兴大觉醒的时候，你看到当上帝的灵在运行的时候，人心得到释放，人心灵得到自由。所以大觉醒带了大悔改，带了大更新，改变了美国的社会。所以今天我们需要传福音，为什么要传福音？只有福音，只有上帝的灵才真正的改变人的生命，只有上帝的道进入人心灵当中，只有上帝的灵进入人的心灵当中，我们里面才有真正得到释放，不再成为罪的奴仆，不再被罪所捆绑。你带着一个清洁的良知，你带着正直、公义、诚实、勤劳、灵敏、舍己，当你这样美德的时候，弟兄姐妹，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都能为主发光。如果你在政府部门工作，求上帝祝福你在那个地方为主发光，也可以为主发声。愿上帝祝福我们教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需要传福音，美国需要回转归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自由的根在哪儿？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自由的根 是在于你灵魂里的自由。如果你的灵魂是黑暗的，是捆绑的，真正的自由慢慢会变成自由的坟墓。愿上帝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最后要请弟兄姐妹一起来，我们唱一首诗歌好吗？我们来回应，我们来祷告，我们来寻求。好，知道你在我们中间，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没有一个人真能释放自己，没有一个人真能给自己自由。我们内心深处的黑暗比我们想象的更强大，除非你走进我们的生命当中释放我们，我们才真有自由。主，如今你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可以得以自由，不再受仇恨的捆绑，不再受贪婪的捆绑，不再受野心的捆绑，不再受纷争的捆绑。 不再受下流的欲望的捆绑。虽然我们不是完美的，不是圣洁的天使，可是你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靠着你的大能大力可以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但是我们在你的面前永远是你的仆人，因为我们是自由的仆人，因为是上帝的仆人。主，我们为美国祷告，这些先民们来到这里，从你活得自由，这个自由影响了这个美国。今天的美国正在十字路口，人们远离你，有些人认为自己像神一样，不让人们听从神的话语，却让人们听从他们。主，你给我们一个警醒的心，让我们在这个时代，在你的至圣的正道上极力的追求，因为你告诉我们，真理让你们得以自由。什么地方离开你的真理，什么地方就有掳狱。主，让我们在你的正道当中被你所光照，你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让基督在我们里的渐渐的成型，让我们有基督的样式，让我们有基督的美德，让我们成为一群有义、有良善、有怜悯、有公义、有圣洁、有节制、有温柔的百姓。主，愿你的教会充满你圣灵的大能，充满你圣洁的自由，让我们家中不再有捆绑，让教会不再有捆绑，让我们的社区能冲破一切捆绑的瑕疵，让这个国家如鹰一样能展翅上腾，飞翔在你所赐的自由的太空之中。主，你是我们的神，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主，我们特别为我们中间在各种愁苦当中的人来向你祷告。主，我们需要你来释放我们，让我们脱离悲观的抑郁的捆绑，脱离下沉的捆绑，脱离疾病的捆绑，脱离怒气的捆绑，脱离恶毒的捆绑，脱离迟疑不定的捆绑，让我们在你的面前享受你真儿子的自由。荣耀的神，你的话语安定在天，永不动摇。世上的候选人会过去，国家也会过去，但为你的国永不震动。让我们高举你的国，高举你的义，让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你的子民。我们在世上要成为盐，成为光，光照我们周围的人。但是主，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光照我们的内心，好叫我们享受你圣洁的自由，你爱的自由，你的律法的自由。愿主祝福这儿每个属于你的弟兄姐妹，属于你的孩子，愿你名得尊崇，愿你的孩子们得自由得平安。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